好的，感谢敬拜组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带来如此动人的献唱，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祝福。我想我们敬拜诗歌里面也在提醒我们 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6年3月29日，转眼呢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而我们基督徒一年里面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呢，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也即将到来。所以我们今天继续预备我们自己，在主的受难和复活中与主相遇。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为自己身份受审的主。好，那么上周呢，我们在马可福音8章27到38节里面呢，我们听见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又说我是谁。那么在耶稣受难之前呢，他不能让自己的门徒在这个问题上稀里糊涂就去建立他的教会，去传扬他的福音。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做耶稣的门徒，必须首先认出耶稣是谁。而耶稣的徒弟里面为首的彼得，也在当时耶稣的这个问题面前呢，就暴露出自己心中的偶像。因为彼得他不许耶稣上十字架，所以他就暴露出来他心里面只想要一个得胜的，一路走上人生巅峰去做王的这么样的一个救主，而不想要一个走上十字架去受难的一位救主。我相信今天呢，主仍然在问我们这些问题，问我们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又说我是谁。那么主问我们这些问题，我相信是为了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也认清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光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上一次的讲题。那么今天的核心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66节到23章25节。那么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呢是2000年前一位医圣路加，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成的。然后路加医圣写这本书的原本的目的呢，是为了跟当时的罗马帝国解释清楚基督徒信的到底是什么，基督徒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路加医生就到处搜集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包括见过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那些证人的第一手的证词证言。那么所以呢，耶稣在上十字架受难之前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受了哪些的审判，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台信息的主要脉络，我们要跟着路加医生一起去追溯这件事情。那么在这段福音里面呢，其实耶稣问门徒的那个问题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因为现在不只是门徒在问耶稣是谁，而是公会，是比拉多，是巡抚，是希律大王，还有耶路撒冷，也就是都城里面的百姓，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来问和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只是在讲耶稣被审判的一个故事，这段经文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当耶稣为了自己的身份受审的时候，世界到底看见了什么，而我们又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受难节就快要到了，如果我们不能进入耶稣被误判、被羞辱、被弃绝的这整个过程，去跟随主的脚步，去体会他受审判的 这些的情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很难真正的去认同、去仰望、去爱这位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主。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要做耶稣的见证人，必须在别人误判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认清楚，我们仍然认得这位耶稣是谁。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台信息跟平常格式稍微有点不同，我们今天不用关键词，而是跟着路加医生的记载，我们一起来一段一段的读路加福音，依次看一看犹大，就是耶稣被犹大出卖以后呢，然后被想要杀他的人抓捕之后受审判的四个情景，就分别是公会审神子，巡抚审君王，大王审先知，然后最后是百姓审救主。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么所以今天的这篇信息的核心的问题呢，是我们可以带着这几个问题一起去看今天这篇的经文和信息。第一个问题就是审判耶稣的这四类人，他分别被耶稣身上的什么身份给冒犯到，那么他们又凭着什么罪名又分别的去给耶稣定死罪呢？然后他们为什么非得给耶稣定罪要治死他呢？那么同时这些人的审判反而显出了有关耶稣的什么真相呢？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说，我们自己，我们照着这一段经，我们可以像当作是照镜子，我们照照这面镜子，我们去问自己，我们自己跟这四类人里面的哪一类比较接近，跟谁比较像，或者说我们心目中的神什么时候会让我们失望，那么这样的失望又照出我们内心中的什么样的真实的景况。然后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了这段圣经，觉得仿佛照了镜子，觉得从中看到我们内心的真相，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的思考，这段圣经可以如何更新我们的生命，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和我们的信仰见证。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不惜受尽审判和羞辱，也要把你的真实身份显明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知道你是谁，使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天父又是怎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爱我们。求主就再一次借着你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帮助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到底要从耶稣身上看什么，我们又是带着怎么样的期待去要求和评判耶稣的。所以求主就再一次洁净仆人，赐给仆人能力，赐给仆人智慧，使仆人成为传达你福音真理的管道和器皿。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公会对耶稣的审判。我把这段经文起了个标题，叫做公会审神子。那么我们一起来朗诵路加福音的第22章66到71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
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
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所以上周的信息里面呢，耶稣在自己的工作的分水岭问自己的门徒：“人说我是谁？你们又说我是谁？”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又重复了一次，世人也在追问这两个问题：别人说耶稣是谁，那么耶稣你自己又怎么说？这就是犹太公会去审问耶稣问他的问题。他们问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但是其实基督也在反问这些民间领袖和宗教权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他在第68节里面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公会，公会是由犹太人的长老、祭司和文士组成的，也就是说公会其实是神旧约子民里面的民间权威和宗教权威组成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些民间权威和宗教权威呢，本来他们各自的立场是有差异的，他们的诉求也不同。比如说祭司长所代表的是当时犹太人里面的撒都该派，相当于今天的自由派、进步派，他们不相信圣经旧约里面所说的复活的事情。然后而文士呢，这群人则代表了保守的、完全相信圣经旧约的那一群犹太人。所以这些人之间本来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但是他们为着审判和杀死耶稣啊，他们怎么样？他们反而放下了各自的差异，赶紧的同心合意的聚到一起。我们经常说弟兄姐妹要同心合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却看到的却是弟兄姐妹为着各自的对福音理解的不同，可能反而是矛盾重重。但是要杀耶稣的人呢，却那么同心合意的聚在一起开会。可见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这个公会他并不是真正的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去寻求他的真理和恩典，而是已经带着一个既定结论来审判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无论耶稣怎么说，怎么为自己辩护，他们对耶稣的既定结论都已经不会再改变了。 因为公会就是必须咬定耶稣不是真正的基督，不是真正的是旧约的那一位，所应许的那一位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拯救神的百姓的那位弥赛亚。他们要必须要咬定说耶稣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一个自称神的儿子的一个亵渎者。也就是说呢，他们必须认定说耶稣是一个把自己一个人放到跟独一的真神平起平坐的位置的这么样的一号人物，所以就能够判他犯了亵渎神的罪。那么其实他们作为公会，他们作为以色列整个群体的百姓的领袖，难道缺乏关于耶稣的信息吗？难道他们不是稍作调查就可以知道说耶稣是真的行了很多神迹吗？难道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耶稣的教导一直以来的教训不足以证明说耶稣至少是一个真正代表了神的心意的先知，是不能乱杀的吗？那么这样作为神的百姓的代表，那么这公会可以杀死一个真正来自神的先知吗？其实如果他们扪心自问，他们可以 得出一个答案，当然不能。所以公会上，其实公会呢表面上给耶稣定了亵渎罪，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其实可能包含着各种隐藏的动机，比如说妒忌，他们妒忌耶稣可以行这么多的神迹，他们妒忌耶稣竟然得到了百姓的欢迎，而且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必须要致死耶稣。所以他们就算是心里面知道说耶稣可能其实并没有亵渎神，就算是知道说耶稣可能真的就是来自于神的，他们也要把耶稣给致死。那么请问大家，今天的人跟当年的犹太公会很不一样吗？今天的人是因为对耶稣的信息了解的还不够多才不信耶稣，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前几周提到说现在人工智能非常的好用，现在的人其实打开 ChatGPT， 打开什么 Google Gemini， 随便的问一下人工智能，就可以得到比我这个传道知道的更多的、更丰富的，甚至更完整的有关耶稣的各种信息，对不对？但是现在的人有没有因为信息的方便就更容易、更愿意相信耶稣了？对，大家要看到大家在摇头。所以可见其实人更深的问题不是得到的有关耶稣的信息不够多，而是不愿意接受耶稣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显明自己。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我们经常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是真的是按照耶稣他自己的方式，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方式在寻找这位耶稣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心里面也在暗自的审查耶稣符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弟兄姐妹，这就是我黄字这边写出来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可以去问这个问题，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在座不管是信主多年的还是让人在了解这个信仰，要犹豫要不要信耶稣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对耶稣的既定期待和结论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其实心里面已经对耶稣下了一个结论，已经固定好了，我心里面就是对耶稣有这样一套期待。那么耶稣如果他显明自己的方式，他在我的生活中跟我打交道的方式不符合我的期待呢？所以比如说有的基督徒会这么想，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所有的罪吗？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做什么坏事做什么亏心事都没关系，因为反正有耶稣替我担当这些罪，对不对？反正到了最后我还是可以上天堂，有的基督徒可能就这么想。反过来讲呢，可能有的基督徒会这样想，就是我今天我稍微做一点好事，我坐在耶稣的面前，我稍微为耶稣吃了一点小亏，耶稣就应该特别的奖励我，然后赐我人生道路通达，心想事成啊，然后走上人生赢家的这样的一个巅峰。那么万一耶稣没有照这样的人的期待来回应他，弟兄姐妹，万一耶稣反而是借着某种苦难、某种挫折去打破了这个人原本心中所依赖的、最依赖的这种偶像，比如说成功，比如说名声，比如说财富，比如说走到哪里想证明说自己很厉害、自己很有能力，结果反而因为某种挫折发现说自己的这个能力破碎。万一耶稣是要借了这样的机会来 认识你，也让你认识他呢？你是不是反过来会觉得说对耶稣失望透顶，甚至跟这边的公会一样，甚至对耶稣可能会恨之入骨？其实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扪心自问的问题。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你接下来这一段是路加福音的23章的开头5节。这一段里面呢，公会的人就把耶稣带到巡抚的面前，让巡抚大人去审判耶稣。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小标题，叫做巡抚审君王。我们一起来朗诵。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吗？
耶稣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公会他已经定了耶稣犯亵渎罪，所以就把耶稣呢带到巡抚大人的面前。那么在上一场审判之中，这个所定的这个亵渎罪呢，其实并不属于当时统治这片地区的罗马当局可以用来给人判死罪的死刑的这样的罪名。而且呢，公会虽然代表了犹太人民间和宗教的权威，但是他们没有刑事司法权，所以他们为了给耶稣判死刑呢，就必须要找一个罪名，让罗马帝国也必须给耶稣判死刑。所以他们就到巡抚的面前去诬告耶稣自称为王，而且煽惑百姓不许犹太百姓纳税给罗马皇帝。如果这些罪名成立了，那么耶稣就等于怎么样？就等于是对罗马帝国犯下了谋反和叛国罪。那么这样一来呢，罗马当局就必须要判他死刑。这就是公会的计谋。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物就出现了，就是比拉多。那么比拉多呢，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派到犹太省这边来当巡抚的这么样的一个外国人。那么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其实不信旧约圣经，他自然也不懂公会在这个地方所告的说耶稣自称是基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但是比拉多明白说呢，如果一个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疆土里面自立为王，代表着什么？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地方其实很微妙，因为比拉多他没有问说耶稣你是怎么自立为王的，他也没有问耶稣说，哦，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王，那么你的朝廷你的大臣在哪里，而是我直接的问了一个非常直指耶稣的身份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拿撒勒人耶稣，你是不是真的就是犹太人的君王，你是不是就是那位犹太人的君王。其实呢，比拉多这个人没有把耶稣真正的放在眼里，因为他看耶稣只是一介平民，来自穷乡僻壤，穿着很廉价的可能乡下人的衣服。反而呢，是在他的面前指控耶稣的这一帮人呢，个个都很有来头，个个都是以色列首都的各界的权贵大佬。大家想想看，一群穿着华丽衣服的权贵，然后指控一个看起来一点权力一点本事都没有的一个乡下人，然后指控他是自立为王的。那比拉多不傻呀，比拉多肯定看得出来这个案情有蹊跷。而且耶稣这个地方对比拉多的问题的回答是，你说的是。那么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版圣经，耶稣的这一句回答是 You have said so，也可以翻译为说，这是你说的。那么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个在首都跟权贵去争权夺利的人，那么这个时候耶稣肯定会怎么样？我们都看过一些像是包青天呀、狄仁杰这样的这种古代的判案的剧，里面这个遭了冤罪的人会怎么样？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对，他会大喊说，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就是所以比拉多期待着耶稣如果真的是这么样一号人物，在首都里面 去争一个王位，那么肯定这个时候会极力的为自己辩护，而且会把耶路撒冷最好的大律师还有其他有权有势的朋友一起找来维护自己。可是耶稣谁都没有找，耶稣甚至一点都没有为自己辩解，耶稣只是告诉巡抚大人，告诉比拉多，你说的是 You have said so。 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是，巡抚大人，你自己来判断这些人指控我的事情是不是事实。所以比拉多头脑是清醒的，所以他就立即呢跟控诉耶稣的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后来在这段圣经的后面，他还两次重复了自己作为一个巡抚的判决，就是耶稣是无罪的，他作为一个巡抚公平公正的去查这件事情，查不出耶稣的任何罪状。那么大家想一想，比拉多是一个不信上帝也并不虔诚的一个外国人，原本也跟耶稣没有什么瓜葛，但是他却三次的宣告耶稣的无罪。相比之下，认识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首先是耶稣的大徒弟彼得，他三次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因为他吓坏了，这是我们去年讲过的。然后原本代表了神的百姓的公会，这些长老文士祭司长又是怎么样？不止三次的去诬告耶稣，拼命的绞尽脑汁的要治耶稣的死罪，要把他给治死。但是比拉多作为一个外邦人，作为一个原本不信神也不知道耶稣的人，他第一次见耶稣他就知道耶稣是无罪的，而且三次的宣告耶稣的无罪，这就非常的讽刺。那么但是呢，作为比拉多，他非常清楚耶稣的无辜，但是他当时的处境，其实如果大家去做一些历史研究会知道，说他这个巡抚实在是不好当啊，因为他之前呢已经镇压过几次犹太人针对罗马当局的起义了，他手上其实是沾满犹太百姓的血，所以他跟当地的百姓的关系已经非常的紧张。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样的节日？大家觉得逾越节呢，其实是犹太人纪念神拯救他们整个族群脱离埃及的奴役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所以在这样的传统民族节日呢，正是百姓的民族情绪高涨，有可能发生暴动的这么一个时候。所以其实比拉多在这个时候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看到公会这么群情激愤，铁了心要治耶稣死罪啊，所以他就不敢释放耶稣。虽然他已经宣告耶稣无罪，但是他不敢释放耶稣，他感觉自己手上是一个烫手山芋，他要踢给别人，他要把这个烫手山芋赶紧踢给另外的人。那么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自己在信主之前的一段经历。因为我第一次去认真的去接触圣经，去读耶稣受难和受审的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非常挣扎。因为我当时我硬着心，我不愿意相信说耶稣就是神，我不愿意相信说耶稣就是唯一古今中外天下唯一无罪的这么样的一号人物，我不愿意相信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是把我里面的罪给照出来。所以当我读到耶稣受审判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是想要找一个可以去认同的不是耶稣的这么一号人物，然后我去躲在他的后面。然后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个谁呢？我就找到比拉多这个人物。因为大家可能平常每次来主日聚会都会看到我们这个一起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有一句什么话，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对不对？然后大家不知道读这一句 读多了会不会想象说比拉多是一个青面獠牙很恐怖的一个人物，好像是一个魔鬼化身。但是并不是，因为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一段，我也觉得很奇怪，比拉多看起来明明就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甚至说他内心是非常公正的这么样一个人物，别人都在指控耶稣，都在诬告耶稣，只有他在那边他一眼就看出来耶稣无罪。然后呢，甚至呢，我当时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看到比拉多这个人物，我就心里面就想说，哎呀，比拉多其实是一个有点为难的一个好人呢，就算是把世界上其他的好人放到他这个位置， 又能怎么样呢？大概最多就是也是像比拉多一样，可以寻求一个相对平稳的一种妥协，就是他知道耶稣无罪，但是他也不敢替耶稣辩护，也不敢直接的释放耶稣。我心里面就在想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无非也就是比拉多这个程度。然后但是其实想到这一步呢，我就发现说，哎，其实耶稣已经照到我的心里面的真相，就是我想要躲在比拉多后面，因为我不想要耶稣，我不想要面对耶稣的无罪，我也不想要因为耶稣的无罪反而照出我自己心里面其实跟比拉多一样软弱，一样喜欢寻求妥协，一样的不敢去维护真正的真理，不敢承认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那位无罪的替代我们有罪的人的羔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到比拉多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样的挣扎，或者说当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耶稣作为君王，作为走上十字架的这个君王的身份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样的或者是不一样的挣扎。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想的。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对，所以比拉多呢，感觉到耶稣是一个烫手山芋，就赶紧把耶稣送给管辖耶稣的老家的这个大王，这个分封王希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路加医生他记载了有关耶稣的第三场审判，我们一起来朗诵。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这一段呢，我给他起了一个标题，就是大王审先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人物希律。那么这位希律呢，他作为一个分封王，其实他的血统上并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而是以东人，而且他自己也并不虔诚，只是表面上屈从于犹太人的宗教。他本来就不受百姓欢迎，后来呢还因为在自己兄弟还在世的时候呢，就抢了兄弟的妻子。结果当时有一位先知施洗约翰，他就指出希律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是得罪神的。结果希律就怎么样，就杀了施洗约翰。所以其实百姓因为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看不起这个希律这个人，虽然希律表面上有这个分封王的权利，而且他跟比拉多一样呢，他是一个被夹在罗马帝国和本地犹太百姓中间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希律既被百姓轻视，而且呢他手里面的一点点的这个权利又像是罗马施舍的一点残羹剩饭一样。所以只有表面上的一些权力和虚荣能够稍微安慰希律心中的一点点这种自卑。然后所以希律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他怎么样，他听说耶稣，他以前早就听说耶稣是能够行神迹的先知，所以耶稣来到他这边他非常的高兴，他想要看耶稣行神迹。只是他的这种心态，他其实是把耶稣当成一种奇观，他想要把耶稣的神迹当成某种娱乐表演，他觉得耶稣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术师。哎，耶稣啊，我听说你很会变魔术，来变个给我看看，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心态。结果耶稣怎么样，耶稣没有满足他，没有行什么神迹给他看，甚至在他的面前一言不发，甚至任凭希律的兵丁藐视戏弄他，把希律用旧的已经废弃掉的可能一件王袍来披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这样来戏弄他。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希律像这样凭着自己的兵丁去戏弄去藐视耶稣。其实希律是这么想的，因为希律其实他自己内心非常的自卑，所以他看见耶稣是一个因为所谓的被大家称为是预言中的救赎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结果受到了指控。结果呢，希律就想说，哎，就你这号人物竟然被人家给你当做一个君王，你算老几啊？来来来，你如果是君王，我给你穿上我的旧黄袍，给你当君王吧。就是他要极度的去证明说耶稣是一个比他更弱的人，他要极度的用这种方式去证明说自己还是有权利的，弟兄姐妹。所以他要把耶稣这样一个面临生死的判决但是却沉默不语无力辩解饱受殴打的人更加一步的更进一步的侮辱更进一步的藐视。那么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想这件事情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希律王没有想到的是呢，他对耶稣的这种戏弄藐视反而应验了旧约里面先知对这位弥赛亚对这位基督的预言，就是我们刚才一起念的宣召经文，他被欺压但是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那么其实我们面对希律这样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去想思想，我们是要耶稣做我们的主，还是我们只是想耶稣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其实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问的问题。今天是一个娱乐致死的时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娱乐致死这个词这句话？有啊，有人点头，点头的能不能告诉我娱乐致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把娱乐当做一种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拼命的给人提供娱乐的价值，然后甚至呢，每一个人都觉得别人要来娱乐我，然后我们对娱乐对节目效果的要求其实已经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其实已经说是泛滥成灾。可以说比如说今天呢，可能基督徒会为着福音的缘故去开布道会，专门的去邀请信主的名人明星来做信仰见证分享。我以前所在的学生团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找来两个国内信主的明星来做见证，希望能够吸引当地的学生来信主来信耶稣。但是来的很多学生呢，根本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笑话，他们就举着手机拍一拍，然后呢就当作是看见了一件很奇葩的事情。哇，两个明星竟然脑子有问题跑到我们面前来说什么神什么什么神不神的事情，然后拿回家去赶紧的在饭桌上当做谈资，拿出手机里面拍的视频来当做一个笑话说给家人听，其实就是一种娱乐致死的一种心态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心里面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潜藏的这种心态？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潜藏的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消费者的位置？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其实还是想着说耶稣包括教会包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对不对？教会的礼拜教会办的各种活动场面一定要够好看，表演节目一定要够好，才能成为一场足够满足我的胃口满足我的娱乐需求的秀。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潜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敬拜组的同工会担心说自己唱得不好唱得不整齐娱乐效果不太好节目效果不太好，然后大家可能下面在座的可能看到敬拜组唱得不整齐可能回去搞不好去谷歌地图上打个差评然后以后不想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经常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要耶稣做我的主还是只是要耶稣来满足我的好奇心来满足我的娱乐心来满足我的消费心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是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所受的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审判。那么就是希律王呢，他自己也不想要这个处理这个烫手山芋，他自己也不想为着审判耶稣的缘故呢更加的惹来麻烦， 比如说遭到罗马帝国的问责，遭到百姓更加的憎恨，所以他就把耶稣又踢回到比拉多那边，让巡抚大人去审他，然后结果巡抚大人就把群众找来一起审判耶稣。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诵一下这段经文。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个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辖在监狱。
比拉多，好，我们接着往下。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大声催逼比拉多，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所以我给这一段起了一个标题，叫做百姓审救主。那么这一段呢，其实我最早读到的时候我非常的不明白，因为我觉得百姓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这一段里面所写的。因为比拉多呢，他其实他心里面知道耶稣无罪，但是他为了满足百姓，因为他为了不得罪当地的有可能发生暴动的犹太百姓呢，他就按照逾越节的这种大赦惯例，就是每次逾越节释放一个原本可能要处死的犯人，然后他把最终的判决交给百姓来选。他意思就是说，把两个人拉出来让百姓选，其中一边是一个来自乡下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手无寸铁，而且他拒绝自我辩护，虽然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但是看起来很不吸引人。另外一边是一个杀人犯巴拉巴。但是我最早读到这段圣经，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一个杀人犯，一个土匪，最后老百姓明明知道耶稣无罪，但是却选了一个杀人犯。后来呢，我去研究圣经，我去读了神学，我就知道说，其实这个巴拉巴在最早的圣经手稿里面，这是他的姓，巴拉巴是他的姓。大家知道他的名是什么？他的名是跟耶稣一模一样的一个名字，耶稣亚。然后耶稣亚，耶稣这个名字，也就是旧约的约书亚，耶稣亚，在你知道他的原本的意思是什么？是 God saves， 是神拯救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巴拉巴的名字，他的姓和名连起来念呢，就是伟大拉比的儿子巴拉巴，来是神的拯救。是这么一个意思，就巴拉巴这个人的名字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一个拦路抢劫路人的土匪，弟兄姐妹。这个巴拉巴他是一个专门就是带着犹太人起义，然后去反对罗马人的这样的一个愤锐党，而且他是愤锐党之中的这种特别极端的暴力精英，他是一个杀伐果断的这样的一个抗罗英雄，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所以一边是一个来自拿撒勒这个穷乡僻壤的手无寸铁拒绝自辩的叫做天父的儿子耶稣，或者说把耶稣的名字如果用意思念出来，就是天父的儿子走上十字架去拯救世人，成为了神的拯救。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一个肌肉男啊，一个英雄，叫做伟大拉比的儿子是神的拯救，他的名字念出来是这么一层意思。就百姓，你觉得百姓会选哪一边？
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其实我就稍微能够明白一点为什么当时的百姓选了巴拉巴这么一个明显的杀人犯，而不是选耶稣来要求释放耶稣。当然这个背后也有别的动机，比如说这群百姓其实是工会找来的，特意找来的一群人，而且在一种群情激愤的一种状态之下，人都是会容易受到一种情绪的感染，受到一种群体的一种渲染，一种气氛的渲染。所以结果呢，他们就大叫的说不要耶稣，他们要的是谁？他们要的是巴拉巴。其实我想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借着去思想，就是我们耶稣符合我们自己对救主这个概念的期待。我们今天我们想要的救主是什么样的救主？今天这个时代并不平安呀。我们刚才我们的司会 Victor 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也就祷告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今天光以加拿大为例，经济下行，而且还受到别的国家的关税战的影响，甚至还威胁说要吞并这个国家。然后很多人呢就在想说，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很强的很霸道的一个人来拯救我们。所以我想今天的人可能面对的也是一样的选择，今天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其实可以去思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想要的救主是什么样的救主。万一真正的救主，真正能够救我们的救主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真正能够救我们的救主万一是一个我们看不起的，是一个不起眼的这么样一个人，是一个我们觉得他很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我想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些总结。其实我想耶稣的十架受难，包括他之前所受的审判，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四场审判，最终显明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工会也好，巡抚也好，大王和百姓也好，这些人的审判加起来反而证明了耶稣的无罪，而且耶稣并没有因为受审判而失去他的身份，反而是在各种的诬告、误判、羞辱和人的弃绝之中，更加的显明他就是那位 I am， 就是那位自有拥有，就是那位真正凭着自己可以拯救世人的，这那位神，那位独一的上帝。而有罪的巴拉巴被释放，无罪的耶稣却被处死。其实这也是我们跟耶稣，这也照出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耶稣替代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原本有罪，我们原本该承担那个十字架，但是耶稣却替我们承担了这个代价，而且照出我们作为罪人的本相。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为什么非得去同情比拉多？因为我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因为我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唯一无罪的。我想耶稣的十字架，包括耶稣受审判的这段记载，它的意义也是如此。它不是让我们觉得 feel good， 不是让我们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罪，去照出我们自己的罪来。那么我想稍微有一点应用的，就是在今天这个经济压力，这个大家都普遍的对前途感到焦虑的时代，其实我想我们的本能或许是先自保， 先寻求最有用的、最实用的、当下最实用的救主，甚至呢先妥协圣经的真理，然后也要想着自己先活下来，自己先把自己 给弄好、给照顾好。但是在耶稣的十架面前，在耶稣所受的这一系列审判的面前，其实我想主给我们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可以先去认自己的心里面的真实的情况，去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向他去寻求真正的平安，而不是我们自己找到的最有用的救主所能带来的平安。我们可以有的选择，今天主给我们的另外一种选择，是向真正的那一位走上十架的救主去举目，去回转，而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去找一个最实用、当下看起来最实用的
所谓的救主。
那么主给我们选择是我们可以真在他的羔羊的真理当中，我们去摆正我们自己，我们去从中得到真正的平安，而不是我们先选择妥协真理，然后去跟世人换取一种表面的一种和平，好像比拉多或者是希律那个样子。我想这一些对我们既是挑战，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福音好消息。那么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你受尽了世人的审判，而且今天世人包括我们也还在用各种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你，我们还是在用自己的各种的标准去审视你，去问说你能不能符合我们的期待，你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各种的消费的需求，我们各种好奇心，我们各种对这个生命，对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平安健康等等的期待。但是主啊，你借着你所受的审判，借着你所走上的这个十架，借着你所留下的宝血，你让我们知道说真正的救主，真正能够救我们的，也许不是那一位最符合我们期待的那一位，而真正的平安，主，也不是靠妥协你的真理所换来的暂时表面的和平。主，你也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更新也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把局面给稳住，而是十字架照亮我们的内心，照出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能够谦卑的能够俯伏在你的十字架，你的受难面前，你的宝血，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安静在那里，我们不回避你的十字架。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使得我们不再逃避你的十字架，使得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承认说你是那位唯一无罪的，你是那位唯一圣洁为我们舍命能够替我们付上真正跟神和好的代价的那一位。主，就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圣餐主日，也借着你的受难节和复活节，再一次真实的与你相遇，而不是回避你的苦难，你的十字架。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